第一是与人为善，
看到别人有一点善心就去帮助他，
使他善心更增长。
别人做善事力量不够，做不成功，
我也去帮他，使他做成功，
这都是与人为善。
第二是爱敬存心，
就是对学问好、年纪大、辈分高的人都应该心存敬重，
而对年纪比我小、辈分低和贫穷的人也都应该要心存爱护。
第三是成人之美，
譬如一个人想要做件好事，可是尚未决定，我就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。
而别人做善事的时候遇到了阻碍不能成功，就应该想方法指引他，劝导他，使他成功，而不可心生嫉妒去破坏他呀。
第四是劝人为善，
碰到作恶的人应该要劝告他，作恶绝对有苦报，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呀。
碰到不肯为善或者只肯做些小善的人，就应当劝导他行善绝对有好报，善事不但要做，而且还要做得多做得大呀。
第五是救人为急，
一般人大多喜欢锦上添花，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，每当遇到他人最危险、最困难、最紧急的关头，都应该要及时地伸出援手拉他一把，
也要能够出钱出力帮他解决困难，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，但是万万不可以引以为傲哦。
第六是心见大利，
有大利益的事情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做到，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，自然应该做一些大利益的事情来利益大众，
例如修筑水利系统、救济大灾害等等，即使没有大力量的人一样也可以做到啊。
譬如发现河堤上有个小洞，水从洞里冒出来，只要用些泥土石块将小洞塞住，这堤防就可以保住，而防止了水灾的发生。事情虽然小，但这种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第七是舍财作福，
所以说人为财死，世人的心总是贪爱钱财的，求财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愿意去舍财济助他人呢？
因此能够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，解决他人的危急，对一个常人而言已经是不简单了，而对穷人来说那就更加的了不起了。
如果按照因果来讲，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，
舍不得舍不得，不舍就不得，
做一分善事就会有一分福报，所以不必忧愁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绝境。
第八是护持正法，
这种法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，宗教有正有邪，法也有正有邪，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，自然应该禁止，
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是最容易劝导人心挽回善良风俗的呀。
若是见到了有人破坏，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维持，不可以让他得逞。
第九是敬重尊长，
凡是学问深、见识广、职位高、辈分大、年纪老的人都称为尊长，
我们也都应该敬重，不可看轻他们呢。
第十是爱惜物命，
凡是有生命的东西虽然像蚂蚁那样小，也是有知觉，晓得痛苦，
并且也会贪生怕死哦。
我们应该要哀怜他们，不可以乱杀乱吃。有人常说，
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嘛，
这话最是不通了，
而且也都是贪吃的人所造出来的话呀。
以上所讲的十种只是大概的说明，下面我们再分别的举例说明。
什么叫做与人为善呢？
从前虞朝的舜在他还没有做君主之前，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都挑选湖水最深的地方去抓鱼，
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就只能在水流的急而且水较浅的地方抓鱼。
水流的急，鱼停不住，
浅滩的水少，鱼也比较少，
当然比不上水深的地方，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，容易抓。
而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却都把好的地方给占去了。
舜看见这种情形，心里面非常的悲伤，同情他们，就想了一个方法，自己也去参加捉鱼，看见喜欢抢夺的人，就把他们的过失掩盖起来，而且也不对外讲。
看见那些比较谦让的渔夫，便到处称赞他们，拿他们做榜样，
并且学习他们谦让的模样。就这样，舜抓了一年的鱼，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出来了。
舜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劝化人，千万不可以误解是劝人去抓鱼。要知道，抓鱼是犯杀生的罪孽，绝对不可以做呀。
像舜那样明白聪明的圣人，为什么不干脆说几句中肯的话来教化众人，而一定要亲自参与捉鱼呢？
要晓得，舜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，而是拿自己作为榜样，使人见了心生惭愧，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。这真是一个用心良深的人所费的苦心啊。
我们生长在这个人心败坏、道德沦丧的时代，做人很不容易，因此别人有不如我的地方，不可以把自己的长处去盖过别人。
别人有不善的事情，不可以拿自己的善来跟别人比较。
别人能力不及我，也不可以用自己的能力为难别人。
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，也要收敛起来，不可以外露炫耀，要做到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，要将聪明才干看成都是虚的假的一般。
看到别人有过失，应该替他包含掩盖，如此一方面可以使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。
若是扯破了面子，他当然就没有顾忌了。
看到别人有些小的长处可以学的，或者有小的善心善事可以记的，都应该立刻放下自己的主见，学习他的长处，
并且称赞他，替他广为传扬。
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，不论讲句话或者是做件事，都不可为自己而起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，
应该要为社会大众设想，定出一种规则，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。
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，能够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公而不是私的一种伟大的度量。
什么叫做爱敬存心呢？
君子与小人从外表来看，常常容易混淆，分不出真假。
因为小人会装作假仁假义的样子来冒充君子，
而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在存心。君子是善，小人是恶，彼此相去很远，他们的分别就像黑白两种颜色，是绝对相反不同的。所以孟子说，
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存心啊。
君子所存的心只有爱人敬人的心，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疏远的，有尊贵的有低微的，有聪明的有愚笨的，有道德的有下流的，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，
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，都和我们一样是有生命、有血肉、有感情的呀。哪一个不该爱他、敬他呢？
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人，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，也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因为圣贤人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
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，处处敬人，使世上的人个个都平安幸福，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，使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。
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？
举例来说，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随便乱丢抛弃，那么这块里面藏有美玉的石头也不过是跟瓦片碎石一样一文不值了。
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，那么这块石头就会变成非常珍贵的宝物徽章了。
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全是靠劝导提引，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，
或者是这个人立志向上，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，那就应该好好的引导他，提拔他，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，
或是夸赞他，激励他，扶持他。如果是有人冤枉他，就应当替他辩解冤屈，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毁谤，
甚至可以设法代替他，顶替他被毁谤的事实，减轻他所承受的毁谤，这就叫做分谤。
务必要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，而后才能算是尽了我们的心意。
大概一般人对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都不免会有厌恶感，譬如小人恨君子，恶人恨善人。
而在同一个乡里的人也都是善的少，不善的多。
正因为善的人很少，不善的人多，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常常被恶人欺负孤立，很难立得住脚。
况且豪杰的性情大多是刚正不屈的，他们并不刻意修饰外表，而世俗的眼光见识不高，只看外表，就会对他们说长道短，随便批评。
所以做善事也常常容易失败，善人也常常被人毁谤。
碰到这种情形，只有全靠人人长者才能够纠正那些邪恶不善的人，
也才能够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啊。
此外还要保护帮助善人，使他能成就善业，像这种辟邪显正的功德才是最大的呀。